那么这里有讲到，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恩慈。我最喜欢的哈，就最喜欢的一段经文。我当时就不明白，爱为什么是恒久忍耐呀？但是你越跟随着主耶稣去走，你就会知道，哦，爱就是恒久忍耐。就像神多么的忍耐我们，神多么的爱我们，在我们一次一次跌倒，然后在我们一次一次不相信，在我们一次一次怀疑的过程当中，对吗？他都是爱我们，永远对我们不离不弃，这就是真正完全的爱。甚至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他难道他不是忍耐吗？他当时在十字架上，那个军兵还去嘲笑他，对吗？去给他吐吐唾沫。但是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主耶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看是不是感觉还好大呀？感谢赞美主。所以彼得前书有讲到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掩盖许多的罪。就是你不要去看他有多少的罪，而是去看你到底要不要去爱他，要不要去跟随着神。哪怕这个人不可爱，但是神让你如此做，他会给你力量的。神是信实的，神不会让你去做一个你完全做不到的一个事情，神会给你力量，让你能够去做到的。好，然后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是行在光明中了，也会有更多的一个帮助。然后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哈，就是在疫情严重的时候，然后我们曾经没办法出门，那个时候主差派谁来帮助我们呢？当然是我们的家人朋友，对不对？就是我们周围的资源来去帮助我们。然后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我曾经因为没办法出去买东西嘛，然后那个家人就过来送吃的，然后其实送了很多都，但是我们当时太能吃了，我们人多太能吃了，太饿了，然后就没够吃，我就觉得就仇敌就过来啦，就说你看你现在多惨，你连吃的都吃不够，然后呢你说你看你多可怜，然后怎么地，然后当时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哎呀，我说我也不想上那个旷野中的那个你的那个当时悖逆的那些孩子们一样，就是你明明给他的都已经很好了，他还觉得不够。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够吃。我说主啊，能不能再多送给我一点？你知道吗？我做了这个祷告，当天下午，神就感动我当时不信主的家人，去给我送了可多，就是我把我的所有的冰箱全都塞满了的食物。就是主就是那么神奇的，但是如果我当时会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看到是主的作为，我觉得是这个人的作为，我就没办法去对主怀着感恩的心。但是我知道，我祷告了，我知道那是主的作为，我就能够知道神是多么伟大的神，神是如何透过周围的资源的人来过来帮助我们的，对吧？然后我们再去看那个有个抱抱。就是我也是自己做的见证哈，有一次我特别难受，然后呢，当时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城市，很多人都不认识嘛，然后当时我就跟主哭，我就跑到外面，我说主啊，我说你看，我说就是你看我现在难受，有谁来抱我吗？我说你来抱我吗？周围的人谁来抱我呀？我都不认识，我在这儿，因为刚到一个外地嘛，我都不认识，我都不认识你，我说你带我来到这里，我都不认识。然后呢，我说我又不能这个，我又不能这个，我说谁来抱我呀？你知道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有一个外国的一个女子，然后呢，她开车突然看到我蹲在那，她就停下了。她停下来了之后，她下来了之后看着我，跟我说的就英，她用英语跟我说，我英语不是很好，我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但是主那个时候让我基本上听的还挺多的，就是她就说。他说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我能抱抱你吗？就是我鸡皮疙瘩都要起了，就是我正哭着跟主说，你看有人抱我吗？你来抱我吗？你来抱我吗？我这还在呐喊呢，突然有个人在路旁停车，然后下来说我能抱抱你吗？然后就那个女的就过来，啪给我个大熊抱，就是神就是这么爱我们的，神就是这么慈爱的神，他就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人是不能见神的，但是如果能够去见神，神可能当时就过来给我一个大熊抱，他不用去差派一个人给我个大熊抱，他就会亲自过来抱抱我了。但是当那个神透过那个人过来抱我的时候，我就知道 主宰抱我，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使，当时就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所有的负面的思想，所有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全都烟消云散，那一个抱抱，我就觉得，哇，主这么爱我，我还怕什么呀？主这么爱我，我一点都不孤单，主这么爱我，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能成就大事。然后还有一个牧师，我之前不是讲过，有个就是他走在那个高速公路的那条路，然后他车坏了，然后他只能走，他走着走，他就说主啊，我太饿了，说怎么办呀？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大货车，货车上全拉着橙子，然后那个正好这个货车到他附近的时候，有一个石头，那个石头就硌了一下车，就是绊了一下那个车，然后那个车就一颠，颠下来好几个大橙子。然后他就吃着这个橙子，就是我举这些例子，是让你能够感受到神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去运作资源来去帮助你的，而不是说你想的那样，不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就是哦，我祷完告了之后，我左面就应该出现什么了，我右面就应该出现什么，我买个彩票就应该怎样了，不是那样子的。好，对，还要讲一个这个邻居这个事情。这个邻居我要讲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哦，神祝福我就只能通过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就不能帮助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不管是不是基督徒，神都能够去感动这个人，因为经上记着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就是有个这个经文说，王的心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就他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他怎么样去，那个神是可以左右的。然后那个之前不是有讲过有一个。我周围有两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那个老太太，有那个老太太她需要哪些食物，然后她就跟主祷告。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家里有那个有一个邻居，那个邻居是不信主的，她天天看这老太太天天祷告，她就会觉得说这老太太祷告有什么用呀？然后呢，我就要告诉她，她的神其实是没有用的。然后呢，我就要告诉她，其实她那个主所就是。给他那个东西是我给的，不是神给的，所以呢，他就去上那个超市上去买了一些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正好都是这个老太太祷告所需要的东西，然后这个人就把这个他买的这东西放到这老太太的这个家门口，然后老太太一开门就说哦，看到这个东西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能够去那个把这些东西赐给我，然后你垂听了我的祷告，你真的是我的神，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邻居跳出来了，说哈哈哈，说。你感谢你的神干什么呀？这些东西都是我给你买的，你为什么要感谢你的神呀？然后呢，这个老太太就哈哈哈哈，我感谢我的神，我的神不只能够去差派天使来帮助我，还能差派魔鬼来帮助我，你知道吗？就是神来帮助你的方式，其实不只是你觉得就只是基督徒的，连非基督徒也是可以的。包括我自己的哥哥，有很多这种信其他的那个教的东西，给他去买他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去送给他。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当我们更多的去明白神是怎样透过周围的人的资源来供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更能明白什么叫爱人如己。就是你爱你周围的人，其实就是真的是在爱你自己。爱人如己也是有双重意思的，不是律法的要求，说啊，你一定要去爱他呀，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他呀，这是有这样的意思，但是不是律法，就是主是希望你能够去像。爱别人，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但是同时，其实当你爱别人的时候，就是你在你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同一个肢体的，就是你当同一个肢体，你就比如说，你如果这个左手有需要，对吧？你可以用手去拿东西去给这个左手，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全都健壮了，对吗？然后你就会很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神能够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我们都能够去有力量的，能够彼此帮助的。然后讲到供应这块呢，还得要讲到一个经文哈，《列王记下》4章1到7节，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供应的一个经文，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什么都没有。”伊丽莎说：“你去向你众邻居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 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也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这里面啊，大有学问，我跟你说哈。第一呢，就是你去看伊丽莎，问他说：“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就是神祝福你的方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会把你拥有的倍增。就是他看你有什么，五饼二鱼嘛，对吧？我们有什么？有五饼二鱼，然后呢，就把五饼二鱼能够喂饱5000人。然后呢，你去有什么？他说啊，有一瓶油。然后呢，他就去使用这一瓶油。所以神是会使用你现在所有的东西的。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说你看，伊丽莎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你看这个油什么时候止住的？是没有空器皿的时候止住的。但是你要想想哈，如果这个婢女，她这个人际关系特别的不和谐，在这个世界上，对吧？周围的邻舍都不愿意借给她空器皿。当然，主还是会有其他方式祝福她的，但是就是很麻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不要给主添麻烦。然后，所以呢，就是神也会运用周围的资源来去祝福我们。然后第三个这个重要的一个什么？他说你去卖油还债。有些人会觉得，哦，神祝福我，我就应该马上就有了，对吗？神祝福我，我有这么多油了就可以了。但神还是让你去做的，神让你去把油卖了去还债啊，对不对？你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你要去卖油啊。你不能说我有这些东西了，神祝福我了，OK，好，什么都来了，也不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第四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的就是第二个，就是，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就是这第四点。无论你有什么去使用，无论是手艺、资本、爱心，比如说你是打工的，然后呢，你其实用手艺还钱，对吗？那你就是去使用你的手艺。如果你是做投资的，然后呢，你会有一些投资的一些项目什么的，那就是资本，对不对？或者你去买房啊，把房子买了放租出去等等，这些都是用资本，是用钱来生钱。所以呢，然后爱心，比如说那个，我愿意去做一些服饰，去愿意去做一些事工，对吧？你要做为神国的摆上，那神其实也会给你赐下那个祝福去给你的。所以呢，神都能够使其产生极大的祝福，而且这个祝福啊。不只是就是人去衡量这个神所赐的祝福，总是去用钱来去衡量说，哦，这个钱有没有增多？但是神去看祝福，神看的祝福比我们要大很多。他会看你里面是不是有行省，他是会看你在天上有没有积累这个财宝，对吗？就比如说你如果去帮助了一个人，那你在天上其实也是会产生极大的祝福的，对吗？就是在天上会给你积累财宝的。但是如果只能够看到说，哦，我去帮助了一个人，我少了一些什么，而没看到你在天上的这个财宝和祝福，以及神因着你这个次的祝福了别人，你与他的一个连接，然后呢，这个人后期也会，神也会运作去来帮助你。你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为什么我总是付出，然后没看到神的祝福，所以你不愿意付出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是对自己不好的。然后呢，也是当时在患难的时候，主跟我讲，他说我也看见五饼二鱼，意思是说你们需要用你们目前所拥有的，无论是手艺或者资本等等，即使看起来很有限，去做你们可以做的，它会发展成为一个极大的供应，供应你们也去供应其他人，即使必须放下自己，如同大卫逃亡的时候放下自己的那样。但是主后来将他升高，所以这是主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但我在患难的时候，我哪有心情去做这些事情呀？就是哪有心情去上班呀？哪有心情去什么呀？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就一定得解决。主要你今天不给我解决，我明天就不起来了，对吗？你什么时候给我解决了，我重新的再好好起来做人，对吗？我重新再好好起来，我要有力量去做事情。主说不是这样的，主说你如果相信我对你的应许，那么你就要因着我的应许，现在就来赞美我了。你既然已经知道了那个事情的结果，你在意中间的过程干嘛呢？你周围这个过程，你为什么不能去好好的去使用你的时间，能够去为你接下来去撒种，对吗？为你接下来的这个收获去撒种，为你以后在天上的这个积累的这个更多的这个宝贵的一些人和宝贵的这个祝福呢，对不对？所以呢，神会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有力量，现在就去做。 然后呢，现在就去寻求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计划。我这里讲的这个做，大家不要觉得是说，哦，我有的是，我有什么我就要去胡乱做哈，就不是说，主让我去做，我就赶紧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不是的，你一定要跟着神的计划，这是之前前几课讲到的哈。所以呢，当神为你去开路，让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管你是手艺还是资本，还是什么爱心，什么时间，所有的这些东西，神都能够使你付出的能够比别人要有更大的，更有果效的结果，因为神是与你同在的。即使你看起来说，主啊，我就只有一瓶油，主啊，我就只有一点面，主啊，我这简直太少了，我都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关系，神仍然能够去使用你那很少的、很小的，变成一个极大的祝福。而且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祝福变得越来越大。我记得刚开始我们去做那个恩典的花园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就是几十，刚开始从几十个人吧，然后到几百个人，然后到甚至上千人，然后到上万人，就是你会发现，其实我没有花一分钱去做广告，就是我没有去做任何的事情，我就是把内容去做一些更新，然后呢去。我好像做了这些事情，我并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神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然后让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内容，就包括一些资源，都有的时候不是我连接的。你比如说，比如说有一些翻译的一个，也有一些翻译社，就是，就是他把英文的翻译成中文的，那他主动过来找我说，你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就在你这个平台上去放这些内容呀？然后有一些中文翻译的内容呀，然后是安的，然后还有是谁谁谁谁谁谁的，我觉得挺好的呀。然后我就去放了，对吧？我就有内容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是什么那个还有一些是比如说那个新造那边也会有问说你们要不要放一些主日学的内容呀？你们只是放。大家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内容，但是小朋友也是主耶稣的精兵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培养他呀，你要不要放一些主日学的内容啊？然后可以放一些主日学的内容，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派一些连接一些资源来主动来跟你连接的，然后也会通过你一些的这个一些你要去做的。你就比如说有一次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主感动我说要在恩典的花园去做一次活动，就是要把那个这些内容，我们平台上有的内容放到移动硬盘里，然后去发给大家。就是主感动我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呢，那我就去做了。然后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不是网盘呢，但是主就告诉我是移动硬盘，那我就开始用移动硬盘去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主就连接了好多的这个那个弟兄姊妹，然后你会发现。连接完了之后，到正好有些弟兄姊妹当下需要帮助，就是没过多久，他就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患难，或者他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正好就因为之前这个在发这个移动硬盘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需要一些地址、电话，然后有的时候需要加微信啊，然后就连接起来了。然后连接起来了之后，就主就透过我来去帮助那个人了，就开始去服侍那个人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很奇妙的神，真的不是在于我去做什么，而是说当我们愿意去顺服他去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把这个果效做得很好。所以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说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再去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是主让你做的，主一定会负责结果。如果你知道你这个职场是主让你去做的，对吗？你就去做，你不管你做成什么样，你就是尽本分的去做。然后呢，你有多大能力，你就使多大能力，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今天做的实在太差了，我今天做的实在是太不好了。然后呢，你就是陷入自责当中，然后或者是说你没有力量再去前行下去。你只要出现你在这个职场，你只要好好的去工作，结果神会负责，神会负责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的结果。所以呢，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要把这个结果的压力和做这个事情好不好的压力去放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的神之所以是你的神，是他真的是神，你不是神，他是神。所以我去开这个课程的时候，我前几节课的时候，我压力特别的大。我主要我不会讲呀，我不会像那个其他的牧师做过专业的这个 对吧？培训啊，学习啊，然后我也不像其他的这个专业的牧师啊，他，你看他都不紧张。我这对着镜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挺紧张的，就是我会有一大堆的想法。但是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先生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他那个，就是他是个特别好的一个棒的一个牧者哈。所以呢。就我们经常在网上去看到他推出的这个那个读春点，你看到他去放第一集的时候，他最少有10集或20集的存货了，就是他已经全都写完了，他把未来的很多几个月的他都已经开始写完了，你知道吗？他特别有规划的，然后到我这儿呢，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我就是那个，你看我每次周五讲课，你周四你就是你如果需要我的服饰或者需要我一些跟我做一些沟通交流，你在周四之前跟我说我可能都回话。我周四周五这2天我就是我周四晚上9点半才开始写 PPT，所以你们现在看的这 PPT 都是我前周四晚上9点半，从昨天晚上9点半开始写的，然后写到晚上，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开始讲，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做不到。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会帮助我。我会发现，原来很多时候我只要出现了，我只要张开嘴出现了，圣灵就会透过我来讲的。所以我就会越来越放松。当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其实他给的启示和帮助也会越来越的大。鼓励弟兄姐妹去前行哈。然后那个，我们再回归雅各哈。雅各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为舅舅这个拉班，打错别字了，拉班打工，用手艺来换取财富。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不止使他的舅舅的拉班的产业变得很丰盛。然后呢，当舅舅亏待雅各的时候，神能够使没有斑点的羊都生下，哈，不是剩下，生下有斑点的羊，使产业都归于雅各。就是你看那个雅各，不是当时遇到了他舅舅亏待他，去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雅各去抱怨，跟他舅舅最后就是已经都离开了的时候，才开始抱怨的时候说你曾经有10次嘛，好像给我去减工资，然后怎么样的，就怎么亏待我，然后我去放羊，如果这个羊有问题了，然后我还得去赔，对吗？就是你是这么苛刻的对我亏待的，但是我的神是帮助我的，所以呢，即使当他舅舅去亏待雅各的时候，雅各当时不是拍拍袖子说老子不干了，是吧？我不干了，我不要在你这儿去打工了，我走到哪儿主都会祝福我的，我不要在你这儿做了。他不是这样，他真的是怀着忍耐的心，他相信深渊在主，主必供应，主必去使他能够去蒙福。所以呢，他还是勤勤恳恳的去做，在他舅舅这儿去做他应当去做的事情。然后最后，神也是大大的倍增雅各。那他最后离开的时候，你看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对吗？连一个枕头都没有，需要睡在石头上的一个雅各，然后来到他舅舅家，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完了之后，他走的时候。就有两个好的妻子，是不是？然后呢，还有儿女，还有成群的牛羊，然后变成了一个很艰辛依靠神的一个人了，就不再是那一个拼命的靠着自己抓的一个雅各了。然后你看他富有到什么程度？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给他哥哥以扫。就是看看他礼物都有什么呀？有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什么那个驴驹什么10匹，我发现他这超级富有，对不对？就是他，你看他送别人礼物，送姨嫂的礼物都送这么多，你想想他自己的家产有多少呢？对吧？我要有200只的绵羊，该多好呀！感谢赞美主，主会让我有的啊。然后，所以呢，说，如果你说我是蒙福的，即使我躺在床上，主都会供应我，这句话还正确吗？这个是我曾经想想，我曾经以为正确的话哈。这个话正确的在于是主的心意的确如此的，但是错误是在于呢，是你需要配合主来做的，就是主的确会感动。就是主会感动你，但是你如果不是，但不是，就如果主感动你说你这段时间什么都不做，你都不知道怎么跟随我呢？我赐给你的钱，你也会凭本事被偷走，对吗？那你就先什么都不做也没有关系，你先去把圣经好好读读，把讲道好好听听，知道我是怎么样去祝福你的，你怎样去跟随我，然后呢，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我们应该怎样去那个紧密同行，对吗？主也可能是这样的感动你。 但是你不能是说，你不能是说你天天就是一天日子得过且过，一天过了一天，一天又过了一天，然后你觉得你在等候耶和华。我觉得其实不是的，神需要在你这段日子，他没给你安排任何工作的日子，是让你来去寻求他，去来更深的去经历他的。他是需要在预备你里面行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主经常记着说，你们诗篇中有讲到说，求主让我知道我的那个的年日，就是神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的年日，然后能够数算你的年日，然后去有效的去使用你的时间的。他不是一个很压榨的一个企业主哈，然后就偏得让你拼命工作，他是能够让你再安息一下，然后去前行的。但是重要的是，你不能不前行，你还是需要去前行的。然后呢？但是呢，很多时候主经常用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一边走，他会一边教导你，他会在你生活中的不断的大小的事情，然后找着机会，他就来教导你。这个教导你不是鞭策你，是说他会把他的信息就下载到你的里面。哦，原来是我要是这样，我应该是这样做。然后他透过圣经和你所经历的去结合，让你不断的去知道，他的真理是什么，你应当如何去跟随他。然后，当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你走着走着的时候，就发现你再也不用别人要求你去爱神了。你就会发现，你就是爱他，你就是爱他，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比他对你更好了。你可以没有这个，可以没有那个，但是你不能没有你的神。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主就是你的一切。因为他可以使一切都来归向你，所以主才是你的一切，不是跟着资源走，而是跟着你的主来走。就是以前看不见的时候，就觉得我来花时间去读读经、祷告，太浪费时间了。我有这个时间，我干嘛不好呀？对不对？我去上班，我去加班，这就是本末倒置。就是当你把更多的时间给神的时候，神会倍增，会启示你，让你在做，给你个好点子，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加倍的有果效，就比你在那儿加班，但是是错误的方向，走了好长时间，要好很多。诶，好，我总结了一下哈，就是如果你需要钱。不是神马上就有个人派遣给你，当你在急难中，他也会如此去行的。但是呢，他更多的方式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就是他会赐给你获得资财的能力，这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培养你的能力。你可能会说，哎，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干呀，我就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大学文凭呀，我又只会做这个做这个呀。没关系，你会什么你就先去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神会。给你现在你能做的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开拓你的视野，让你在工作或者说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知道一些真理，会赐给你智慧，让你获得资财的能力会日渐的加增。然后第二呢，就是他会为你连接你所需要的资源。我们的神是那个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神，是不是？然后呢，他会去为你连接一些资源、一些人，然后去帮助你去提升你的这个，你的能力也好，或者说你获得这个钱的这个资源也好，他会给你这样的资源。然后第三呢，就是他会赐给你好的时机，就让你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情。就是他会为你兴起环境，你需要钱吗？他就会给你一个好机会。就比如说我上次讲课中讲到的，就是那个去买房子那个时间，对吧？我上节课最重要的忘了讲了，就是那个神让我去买房子那个时间，半年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个房子增值了40%，就他让我买的那个房子增值了40%，就是他会创造一个环境去为你兴起的环境，而不是说我要凭着自己的心意我就要去买之前要买的那个房子，而是说我能够等候他，他为你兴起环境。他为你兴起环境，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为你兴起环境，他会改变你的环境，让你能够看到他为你的路是怎样，他为你那预备的路是怎样的。又比如说，当约瑟需要去被提升的时候，他就带约瑟到了那个环境，对吗？当大卫需要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就带大卫到了那个环境。所以，他先是兴起环境，再把你带进来的，而不是说你需要很汲汲营营的想我就要这样，我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神要给你钱，好，那他需要去建造你里面的能力量和好的品行。 这要说什么呢？就是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买了彩票，然后呢，他买了彩票，他中了奖，但是没几年就会打回原形。为什么呢？他就是他凭实力挣的钱，也会凭实力去赔出去。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没有力量，他里面没有神，他里面没有一个智慧让他知道如何当仇敌来偷窃的时候，他不让仇敌来偷窃，对吧？当有试探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不去进入那个试探，而是能够向主说的是，他使他耶和华所赐给他百姓的这个必要终究享其福，就是他所赐给你的福是要让你必要终究享其福的，而不是说他赐给你钱，但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过两天这个钱就全都没有了。对吗？那也是不行的哈。然后呢，这个建造你里面的力量，这是。然后和好的品行是什么呢？好的品行是你要知道哈，仇敌不能无缘无故，就是仇敌不能无缘无故来攻击你。就是你看神他要去做，他要来祝福你，也是需要透过这个世界的这些资源和环境来祝福你的，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仇敌也是需要你周围的这个资源和环境来攻击你的，他不能是平白无故的来攻击你。你只有这个人随着自己的私欲去上当了，那他才能被偷窃。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倚靠耶和华的，经常记着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就必不致动摇。我把耶和华摆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动摇，我就不会很动摇。这个人还挺，就是还有一句话，这圣经上我觉得还挺真实的。他说他可能会动摇，但他不会很动摇，就是他不会是那个摔倒全身都扑倒。经常说一人可能会扑倒吗？可能会扑倒，但是他不至于全身都扑倒。一人即使跌倒了那个七次还是十次，就是耶和华必把他再兴起起来，就是不管你摔没摔倒，主会再兴起你来，然后你下次就知道，哦，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能再摔倒了。但是当恶人呢，就是那些那个害人的是不属耶和华的，当他去摔倒了，他就永远都不得再起来的。所以这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的一个区别。所以呢，经上记者讲说，就是当你有好的品行，你不随从私欲，你能够跟随着神的计划去远离一切试探的时候，仇敌就没办法来去偷窃你，就没办法来攻击你，因为凡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我举一个周围的例子哈，一个姊妹跟我聊，她说她想去，有一个，我会把这个姊妹和什么具体的都会隐藏的，但是我会讲大概的意思哈，就是保护大家的隐私，但是同时让大家知道我讲的都是所有的见证都是真的。然后呢，这个姊妹过来跟我讲，她说她想要过户到一个落户到一个城市，那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她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呢，就是去熬年限嘛，但是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他想快一点。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机构，那个机构能够去，就是让他去通过考试去加分，这样的一些事情。然后呢，能够去让他很快速的就拿到了这个。然后呢，他不知道该怎么走，但是呢，他其实已经交完钱了，他想要更快速的。然后呢，但是呢，他就是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也在求问神。然后他求问神的时候，神就给他晚上给他做了个异梦。这个异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姑娘，就是想要到对河对岸，然后呢，这有一条河，然后呢，她想到这个河对岸，但是她就看这个河，就是感觉这个河其实很窄的，但是她要过去呢，她发现这个水特别的脏，就特别的脏，然后特别的深，然后很滑，她就害怕，她就觉得她不应该走，然后呢，她就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呢，就走走走走走，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很清澈的一个水流，水也很浅，然后呢，就能够顺利的到国岸。然后呢，他就感受到，就神在那个里面，就告诉他的一个意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孩子，虽然你走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但是这个水是清澈的，就是安全的。然后呢，他第二天早上来也过来来问我说，我做这个梦是不是主就不让我去做那考试了？因为他第二天，他跟我问我的第二天就要去考试去了。然后我说，我说我不知道会，如果你真的去考试会经历一些什么。但是如果真的这个，比如说你肯定需要抄嘛，你不抄怎么过呀？那你抄的过程当中，如果被抓到了，然后可能会信用有一些影响啊，或者是影响，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你做基督徒，你的好处是什么呢？你的好处是你的神是帮助你的，对吧？你是有很好的恩宠的。但是不好的点呢，是仇敌会攻击的。就是如果其他人，就是其他人那些不信主的人，就是那些仇敌看上他这个人就是死的，所以他不需要攻击他，他就是死的，他不需要攻击他。但是呢，他会跟那个仇敌会攻击基督徒，他会找基督徒的一些过犯，就可能同样的事情看别人能做，但不代表你能做。你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安安分分，那个稳稳定定的，就是做踏实的事情，就不要去走那些，不要去走那些很滑很湿，可能看着很快很快能兴起很那什么的，就不要尽量不要去走那些路。而是去能够去走神为你预备的那个安全的路，哪怕时间长一点、慢一点，因为最重要的人生啊，最重要的不是你走的有多快，而是你走的到底有多稳。你明白吗？就是那些走的很快的，你走着走着，他就发现他不见了。但是你如果每一步都能够很安稳的向前，你会发现你起初是微小的，你终究必发达。好，这就是说，神要去建立我们这个好的品行哈。然后第五个是神持续的同在和力量，它是在过程中与你同行的。你在这过程当中呢，你的确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容易的，就是我很好像很难做到。但是当你去祷告，当你去赞美神，就总把力量加给你，你就发现你的确是能胜过的。当你有了这些，你就会发现钱都不是问题了。就是你当持续跟他过走的这个过程，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一定已经都加给你了。最后一篇哈，今天有点延迟，就总结。第一个呢，就是神祝福你的方式哈。第一个我讲到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要开始亲自的经历他，这就是我们生命蒙福的一个开始。然后呢，你要知道，这不是说我信主了，我去上那个教会了，不是这样的，是你真的每一天都与主亲密同行的一条路。你人生中的所有的选择，你都可以去问他。甚至是我昨天晚上我写完这 PPT 的时候，已经半夜2点多了，但是我发现我们家没有牛奶了，我需要在网上去订奶。然后我有两个超市可以去订，就是经常去订的。但是呢，这两个超市不定期，偶尔就会有超市去打折。然后呢，我去那个进入那个 A 超市的网上的时候，我就感觉主告诉我说，那个这个现在没有折扣。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是需要把所有的流程都走下来，我都已经买完了，需要花1-2个小时之后，最后 check 到那个就是我要开始结账的时候才知道他们没有折扣。但是现在呢，主已经在提前就能够告诉我说那个网站是有折扣的，然后我就把这个网站关了，我就开始到那个网站去订，订到最后我又发现，哦，这个真有折扣，就是最后那个买的东西是打五折的，就是省，5.5折，就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当你安息跟随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变得很轻省，因为你不用为你的结果担忧。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过得很有这个时间就会相对更充裕，因为你不会再浪费时间，因为在你去要浪费时间的时候，神已经告诉你最好的道路是什么了。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你们一定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的，你不要觉得是说，哦，因为这个玛利亚是有恩膏的，不，我也是从一个。主跟我说，我把钥匙已经赐给你了，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什么钥匙啊？我有这个钥匙，我是能凡事顺利吗？但是经上明显记着是说，主耶稣说我要把教会的钥匙去赐给你，对吗？就是我那个时候连主说给我个钥匙，我都不知道是什么钥匙。主说那个生命的那个房子，我都不知道神说那个房子是什么意思。但是慢慢的，当你去不断的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圣灵会开启你的，你什么都知道了。然后第二点哈，就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要万有。这个就是说，就是你需要去凡事祷告，去凡事谢恩，去邀请，因为神赐给你自由意志，你去通过祷告的时候，你会邀请神来到你这个环境里面。神不会在你没经过你许可之下来擅自去改你的生活，但是当你去凡事祷告、凡事谢恩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能够在你生命中去成就的远超过你的所求所想。然后呢，你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对话、一个需要，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很远的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就是有什么需要你就跟他说就好了，他就是你的神。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神会运用你周围的资源来祝福你。然后，是要用爱来胜过的，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无论你有什么去使用，神都能够去把它产生一个极大的祝福，使其倍增的。好，我们这堂课就讲这四点，我们下堂课会把接下来的那个其他的神祝福的方式一些要点去跟大家分享。感谢，感谢赞美主，我讲完了，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大家的耐心。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因为今天延迟的比较多，我们快速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玛利亚和你的这些孩子们同在，主啊，谢谢你透过玛利亚的口，把你的道去浇灌在他们的心里，主啊，让他们也能够去行出来，谢谢你把你的爱大胆浇灌在他们的心里，把你所赐的力量和启示浇灌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不只能够去听，而且非常愿意去行，他去行的时候就充分的感受到你的爱，你的同在，你的恩典，你的祝福，主啊，让他们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荣耀的见证，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时候和看到他们家人的时候说，哇，做一个基督徒可真好，主要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因为他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感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好的好的，我讲完啦。有什么疑问吗？没有疑问，我们就结束了。谢谢你们，特别爱你们，谢谢你们来听我讲内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啦。然后有疑问，我们随时说。有录音，然后但是得需要一段时间，因为需要输出，然后需要做一些那个一些裁剪，把一些没用的时间剪下去，所以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可能大概有一两周的延迟吧。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还是鼓励大家能够亲自来听课，因为你亲自听课的时候，圣灵的同在和恩膏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听完了可能同样的内容，你听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我讲的一些自己亲自生活中的例子，很多时候可能没办法去给所有的人去讲的，因为也涉及到隐私。但是呢，你们既然来了，是主带来的，我就愿意讲给你们听。所以鼓励大家能够愿意亲自来听。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好的，行，那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啦。主耶稣爱你们，谢谢，爱你们，拜拜。